时是尊从山脉安详而去，那个时候文殊大夫说完了，佛也就从定起来了，就是从无量艺术山脉而起来，要叫从山脉安详而起。这一句就是表示佛当时从他的法座上入定以后啊，现在出定了啊，从容而很自在的从定起来啊。佛在入定的时候啊，前文所说的皆加福座啊，加福而坐入定，那个时候是身心不动啊。前文不是说皆加福座身心不动吗？佛现在出定了，出定就是说从山脉安详而起，那么这个文字就跟前面的皆加福座身心不动相照应，前后文相照应，那么本来佛无所谓动，也无所谓静，也无所谓定不定，因为佛本来常在定中，所谓挪切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佛常在三脉的定境之中，没有不定的时候。现在这里说是入定出定啊，那是随顺度化众生的因缘，不做入定相，法不能启发，所以要入定；不做出定相，法不能缘起。要说后文呢，显示从定而起，那么这就所谓啊，随顺众生，为了教化众生的方便呢，那么需要有这种的表现。从定起就从定起，为什么要叫做安详而起呢？安详两个字啊，意思就是从容不迫啊，自由自在啊，从容而自由自在的那种表现呢，叫做安详。例如这个有定力的人一举一动啊，颔首位移都很安详自由自在啊，所以叫做安详而起，是很自在很自由很从容啊，这种的情形。起就是从本来是身心不动的定境之中啊，现在从不动法界中重现三轮不思议化啊，入定就微微不动啊，心不动，身也不动，口也不说话，就是口也不动，身口意三业都在哪里静静不动。现在要说法了，出定了，所以从不动法界里面呢，重现三轮不思议化啊。那么说法有的时候也有所表演了。例如说手要表现这个动向啊，做手势啊，说话的时候这个眼睛眉毛都会有所表现，都是要有动向，所以这个身轮不思议化显现了。嘴里说话这是口轮不思议化，当然一轮见众生的根基，需要说什么话随心而说，那就是一轮不思议化，这个叫做从不动法界里面显现出三轮不思议化，那么这就所谓从定而起了。或者有人会问，既然佛常在定，为什么这里说从定而起呢？因为从古以来呀，无论哪一尊佛出现世间，他在说法的时候啊，凡是要说法华经都是先入定，先入无量艺术三脉，就是法华三脉，然后从定而起， 使众生在定境之中看到殊胜的瑞相而生欢喜之心，这就是四悉檀的第一，世界悉檀欢喜一。大智度论有四悉檀，檀者就是檀拿布施，悉檀通通布施，佛说法就是法布施，由前到身通通布施，这有四种意义。第一种叫做世界悉檀欢喜意，在世间法上，佛入定，现瑞相，放光现瑞相，种种的境界使众生生欢喜心，那么然后出定说法，这就世界悉檀欢喜意，怜悯众生啊，所以从定而起。佛以他的般若智慧啊，灌众生的根基，照本有的真理，那么很用心的观察，我们认为是用心的，在佛是无所谓，他无所谓用心不用心，应机而说，好像这个镜子啊，有相就现。那么使众生升起信心，以佛法得到这个信心的利益，这就所谓为人悉檀生善意。四悉檀的第二，为人悉檀，为了众生人为代表，为人悉檀，使他得到生善法的利益。由此啊，佛观机示教说法，听到佛的说法呀，生欢喜心，那么由此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那么修种种善法，所以叫做为人悉檀生善意。佛本来是集而常照，照而常集，无所谓入定，也无所谓出定，但是为了要破除众生的散乱心，显示要说法之前呢，先入定，使心定下来，然后说法呀，才不会有不如法的地方。所以先定，使心定下来以后才说法。那么这就是对治众生的善心乱心，消除众生的烦恼，叫做对治悉檀灭恶意。以怜悯众生，要对治众生的烦恼的缘故。对治悉檀，使众生的恶法得灭，是灭恶意。佛说法尚且要先入定才说，我们凡夫怎么可以随便呢？到了这个工业时代，大家都很忙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说是我们先定下来然后再说。天台宗，他的说法呀，讲大咒的时候本来都有先静一下。举说宁波关中讲师，地贤老法师所领导的道场啊，他要讲经之前呢，要先入定，就是先打坐，使心静下来，无论讲的人听的人通通一样，先定下来，先坐一会儿。所以他那边讲经的地方叫做灌堂啊，修灌灌堂，不是讲堂，只是嘴巴说而已，也得修观，有解有行啊。要讲之前，讲的人打坐，使这个心定下来，那么不但是比较能够讲得好啊，而且他的精神也饱满，而思路也通常，也不至有所错误。听的人先静一下，然后再听啊，也能够专一。把这个散乱心收集起来，那么听经啊，也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从前咱们讲大坐都是先要打坐一会儿，静一会儿，然后才讲，不像我们现在啊，一上台就起立问讯，就哇啦哇啦讲下去，根本就谈不到定不定了，不晓得究竟有没有定，通通都在散乱，那么只是照本宣科，因为我们现代人没有这个时间，只是希望能够多讲一点，那么是尽量争取这个时间呢， 到了时间就讲啊、那么因此就是失去这个要讲之前先定的意义啊、那么古代先静坐然后讲说，那是非常好的，也是有根据，就是佛说法尚且要先入定静坐然后才说，何况我们凡夫呢，更应当需要这样做的。静坐入定源于诸法的离体啊、那么安心于实相离体之中啊、使众生也能安心于实相的离体啊、个个都能体证第一义谛啊、那么说法才能得到真真实实的实在利益啊、这就是所谓第四啊、这个第一义系谈入理义、第一义啊、第一义系谈就是众生入理都能的开示悟肉佛之之间，后边开示悟肉佛之之间都是由此而启发出来，所以佛入定出定说法都有四系谈的意义，同时具备由浅入深，根性浅的差的得到浅的利益，根性好的上根上智得入理的利益，所以佛的一举一动啊、举手投足都能使众生得利益、这就是所谓从三脉安详而起。那个时候没人问，佛就无问自说，没人问了、佛自己说，所以说告舍利佛，释迦牟尼佛就对舍利佛讲了下面的话，告舍利佛，佛对弟子说法叫做告、这就是十二部经里面的无问自说，无问自说经啊、因为这个佛虽然是出定了，没有人能够问，那么佛就自己就先说出来了，无问而自说，跟阿弥陀经的无问自说的用意相同。所谓告舍利佛呀，因为舍利佛是小圣声闻的弟子当中啊，他是智慧第一。前面的序论里面由文殊解答，文殊是菩萨众中的智慧第一，这两位都是智慧第一啊、文殊表实质啊、菩萨道上的实质就是诸法离体啊，实质第一啊、舍利佛表全智，声闻的智慧第一就是表示全巧方便的全智啊、所以就要告舍利佛，因为下文所说的法呀，如果不是舍利佛的大智，别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因为舍利佛是智慧功德在声闻众中都是最上首最第一的，而不告文殊或者是其他的大菩萨或者是其他的人，因为这一部经正是要开三圣之权显一圣之实，要开权显实，如果对大圣众来说这个话来开显的话，那就无所谓开显了，谈不到开显的意义。那么这一部经的开显主要是对声闻人，对声闻缘觉的二圣人，尤其要接引这个声闻缘觉的根性的众生，所以特别对舍利佛讲，以舍利佛为代表。假如对菩萨讲的话，那么声闻人就会觉得啊，这是对菩萨讲的，我们声闻人没有份，与我没关系啊，他们就会得不到受用。所以这部经完全是要开权显实，权就是指的前三教，尤其声闻之权啊，需要把它开出来呀、使它得到一时的功用，所以必定要对舍利佛讲。而舍利佛跟其他的声闻也有不同的地方，舍利佛跟其他的声闻呢、也有不同的地方，你看到后边经文就可以知道，舍利佛是后边三周说法当中进门三周说法，法说一周立上根， 喻比喻说一周立中根，因缘说一周立下根，立下下等根性的人，在法说一周最先得到受具的就是舍利佛，因为舍利佛是智慧第一。那么经文开头的序分里面有万二千的出家的这个声闻人啊，现在单对舍利佛说，这是有因缘的，有缘故的啊。你看后边舍利佛自己自身说，我系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遇此时事，神似感伤，是以如来无量之间。后边法说说完了之后啊，舍利佛临检，他就对佛这样说明啊，他说我从前啊，在佛听佛说法的时候，闻如是法，也是等于这一类大乘佛法，那么看到佛为菩萨受记啊，我这些声闻人呐、啊，不遇实事，我不能得到这个利益，我内心很感伤啊，感慨，很感慨的，就得很悲伤，这个我应当也要得啊，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而只给菩萨呢？舍利佛在从前前四十的教说法当中啊，时时有这种的感想，为什么只受记那些菩萨呢？我为什么没有问呢？瓦拉伯，为什么我没有问？是以如来无量之见，这个菩萨道上的无量之见我都失掉了，没有得到这个利益，可见这个舍利佛的见解呀、啊，跟其他的声闻人完全不一样的。后边又说，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来以小乘法而见嫉妒？我也同样是佛弟子啊，佛为什么用声闻法来教化我呀？为什么菩萨得到菩萨法，我就得不到呢？这就是显示跟其他声闻不同的地方，所以佛要特别对舍利佛讲。其他的声闻你看看，信解云里面说，我的机身之手年病朽迈，自为已得涅槃，无所堪忍，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他的声闻是这种观念，真是骄牙败种啊。他说我都老了不行了，这是大家设120岁，老狼啊，老 cock 啊，老过 cock， 所以他觉得他没有用了，不重用了，而且自己以为啊，我已经得到涅槃了吗？得到偏真涅槃，我已经得到涅槃了吗？而自己以为我也老了，也已经得涅槃了，那么对菩萨道无所堪忍，我好像是不能承担了，没这个力量了，挑不起来了，打不赢了，所以就不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打算成佛，这就显示其他的声闻跟舍利佛不同的地方，只是舍利佛处处都想到我应当也得到，为什么不给我啊？而其他的声闻就想，那我已经老了，不行了。我已经得到涅槃了，够了，我这样就好了，固步自封，画地自限。他不想成佛，不佛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又说以菩萨法成就众生，不生一念好药之心，对菩萨法成熟众生度化众生的事业啊，他不生起一念爱好喜欢的心，不生一念好药之心，可见其他的声闻跟舍利佛比起来相差太远了，相差太远了，难怪佛一出定啊就对舍利佛讲，不对其他的声闻，因为舍利佛呀他时时想要做菩萨，因为他从前本来是发过菩提心，行过菩萨道，六心堕落啊，成戒声闻，所以他现在时时都想呀要回复到原来的菩萨道上，因此他跟其他的这个声闻人完全不一样，这显示佛出定要告诉舍利佛讲下面的话很有原因。所以有人问说，这里佛告舍利佛， 跟大品般若经里面佛也对舍利佛讲，那么以大品告舍利佛有什么不同呢？文具跟会议里面的大夫解释说，何但是大品以这边的告舍利佛不同啊，从开始的四阿含一直到这一部经开头，处处都有告舍利佛，个个都有不同的地方。四阿含里面告舍利佛或者是为了要发起生灭法轮，所以告舍利佛，就跟他说呀，生灭法轮就是生灭四谛，要生闻人知苦断己目灭修道，这样子告舍利佛，那是很浅的意义，是三藏教。方等会上的大圣教典也有告舍利佛，但是那是谈篇直小探大包圆而告那么跟这里也是不同现在这里是要会三归一开权显实，跟方等会上的谈篇直小探大包圆根本是不相同的，所以前面方等会上的告舍利佛与这里的告舍利佛也是完全不一样。刚才所问的大品般若经，那是般若会上告舍利佛，与这一部经所说的告也不一样。为什么呢？般若会上是加倍声闻人去说菩萨法，舍利佛、富罗罗、须菩提在般若会上啊，佛都时时要他为初学菩萨说菩萨法。声闻人说菩萨法，虽然他会说菩萨法，说初级的菩萨的法门，可是他自己认为这个不是我的，这只是他们菩萨的我为了要帮助佛的教化呀，那些新学的菩萨我懂得的道理跟他讲，但是这个不是我的由佛的加倍而说，佛加倍他说的他自己没不能有所说，所以般若经里面时时有这种文字。须菩提对大众说声闻人怎么敢说有所说呢？都是佛的加倍而说以我无然，以我并没有这我一句话，这通通都是佛的，我说出来的话都是佛加倍而说的，不是我所有的，显示他也不敢接受这个菩萨法。那么这个般若会上的告舍利佛告声闻人跟这里的是完全不一样，这里告舍利佛为了要开权显实故告，为了要会三归一故告是跟前面四十教所说的告完全不同，要了解这个道理呀，才知道这里所说的告舍利佛的用意在哪里，就是为了要开权显实，为了要会三归一。法华经有天亲菩萨，也就是世亲，天亲菩萨造的法华经由波地社，就是法华经论法华经论里面呢说，佛这里告舍利佛不告于声闻，不跟其他的声闻讲，因为舍利佛的智慧最深的缘故所以所有的解释都是根据法华论来的，而不告菩萨。为什么不告菩萨呢？告声闻而不告菩萨，在天心的法华论里面呢，它有五种的解释，有五种意义。他说告舍利佛而不告菩萨有五种意义。第一，为声闻所作事故，他说这个法华经啊完全是为了声闻人，是为了声闻人要开权显实，为声闻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必定要对声闻说，不能对菩萨说。第二，回向大菩提故，要声闻人回向向大，要声闻人回向向大呀，所以必定要告舍利佛，不跟声闻人讲，他们不能回向向大，他以为以我无分呢，所以第二要他们回向向大，所以要告舍利佛。第三， 令五缺肉骨。对声闻人讲，后边开权显实的时候啊，会三归一的时候，所谓无有一圣法，无二于无三，他们才不会害怕，才不会害怕啊。这里先告舍利佛，那么意思等于是啊，你不必怕，不免惊了哦，不免惊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令五缺肉，叫他不要怕啊，不要自己以为是能卡黑啊，因为不敢承担。不要有这些心量啊，统统都要回教向大，认为声闻人个个都能成佛，所以要对声闻人说，这是第三，令无缺肉骨。第四，未发愚人善思念故，为了要启发其他的人呢，对声闻人的升起一种好的观念，因为在方等会上经常谈篇持脚直脚。叹大抱怨，在方谈会上时时破斥声闻人，说他们是骄牙败种，说他是自了汉。经过这些破斥之后啊，有些人呢、对于声闻人会瞧不起他，觉得他们呢、都是烧焦的牙，都是败坏腐败的种子啊、都是一个自了汉，都不发菩提心，不度众生，因此就瞧不起声闻人。现在佛对舍利弗说，后边开权显示人人都能成佛，举手低头上成佛道，何况是声闻人呢？那么使众生都升起一种好的观念，对声闻人呢升起好的观念，这未发愚人善思念的缘故。要启发其他的人呢，对声闻人升起一种好的观念，哦，声闻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将来都能成佛呀，他并不骄牙呀，并不是个败种啊，他也能够去向于保守呀，他不会滞留在这个三百由旋的法城里。那么要使后人一切善人一切人升起善念，对这个声闻人升起好的观念，所以要告舍利弗，这是第四，要跟舍利弗讲。第五，要令声闻人不起所作一半心故，声闻人有四智啊，所谓所作一半不说后有了，说我证阿罗汉果呀，所作已经办到了，偏真涅槃证到了，我已经到家了，这就行了，我不必再往前走了。现在告舍利弗会三皈依，要他们发菩提心，从化成起来又走向保所，那么他们就不敢再想我是所作一半了，你所作还没办，所办的是一种化成保所休息而已，把这个体力恢复了还是要去向保所的，所以不要使声闻人升起所作一半之心，要他能够去向于保所的缘故啊，所以要告这个声闻啊，这是第五种的意义。那么由这五种意义可以显示出，那么一开头就对声闻人说话是很重要，很重要，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这就是佛对舍利弗讲这一句话的用意啊，这有很多的道理啊。那么上面是根据这个《法华论》所说的五种意义，完全是把这个佛无问自说而对舍利弗说的这个主要意义完全表达了。下面是佛说的话了，诸佛智慧深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道理很多很深哦，要忍耐一点好好的听哦，你们可不能入定啊，这个入定啊是说度孤了哦，不是佛的入定。先讲这个诸佛智慧，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过去现在已经成就的佛，每一尊佛的智慧都是一样的，所以叫做诸佛。那么诸佛的智慧通通都是一样。佛说话呀，他是从很远的地方说到近的地方，他不会一开头就说我。 我得到多大智慧，他不会这样子自意的才能啊，他不会说我得到多大智慧，我有多了不起，他没有这种情况。他先说诸佛诸佛智慧很大，你听到诸佛的智慧很神圣无量，那你应当也就能体悟到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也是无量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成佛了嘛。说诸佛智慧无量，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智慧无量啊。所以这里先约诸佛诸佛说啊，那么现在讲智慧，佛的智慧就是般若智，佛的智慧神圣无量为什么佛的智慧神圣无量呢？佛的智慧这里约五种意义来解释第一，智慧的体性，这个智慧的体性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如自性清净心本有的佛性，涅槃常住如来藏妙真如性实相常住，只是一法一名，同样的那么这个诸佛所证的智慧的本体呀，这个体性就是真如，就是实相，这是第一。第二，智慧之相，智慧的相状是什么呢？就是根本智跟后的智。根本智是本有的，一切众生本有，佛也本有但是如果没有此觉智启发，努力进修证到根本智得到究竟的智慧，那就没有办法证到这个根本智。能证根本智的智慧就叫做后得智，后来修行才得的叫做后得智。这两种无漏智慧，就是没有烦恼才有这个智慧，为一切法界种种现象的因果果的千差万别都是从这个根本智起后的智而显现出来的。而对于这些一切万法，事出世间一切万法通通了了常知，没有一法不知道。成佛了，他的智慧叫做大圆净智，大圆净智好像一个很圆满很清净的圆圆的镜子，浮来浮现，汗来汗现，任何相状它都了了分明，这就所谓智慧之相由根本智起后的智究竟的智慧，根本后的两种智慧都究竟了所显现的相状了达一切万法，犹如大圆镜所以叫做智慧之相。第三，智慧之伴，同伴的伴同伴的伴，智慧的伴是什么呢？智慧也有智慧的同伴嘞，佛的般若智慧的同伴，佛的智慧的同伴是就是六度万性来庄严佛果上的一切功德这些功德都要以智慧来领导，才能达成这个功德。所以根本智以后的智为本体六度万性一切无量功德庄严，那就是智慧的伴侣，是智慧的同伴。没有这些智慧没有这些六度万行那么根本后的智不能究竟没有办法成就的所以说智慧的同伴呢，就是六度万行。这是第三，智慧之伴。第四，智慧之因。智慧的因是什么呢？因结而行，因行而正位因正而成就佛的果的由此万德圆满所以佛叫做大觉者，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这都是以智慧为因，没有这个智因不能成就这个果的 所以因由节起行的那些功用是厚德之启发，领导修六度万恨，那就是智慧之因。第五，智慧之境，以般若智慧所见的一切境界，这些境界是什么呢？无论是空是有，是无为是有为，是无漏是有漏，是出世间一切万法，这个叫做一切种，一切种，种类的种啊。对于这一切种的千差万别的境界啊，了了常知，明明白白啊。所以佛果上的智慧啊，叫做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心意叫做一切相智，对这些万物的千差万别之相啊，了了分明，那叫做一切种智，这就是智慧之境，智慧所照之境啊。明白上面的五种智慧的这个意义啊，就总以显示佛果上的智慧啊，唯有这样的智慧才能叫做甚深无量啊。为什么佛的智慧叫做甚深无量啊？因为有这些意义，所以叫做甚深无量。而这些智慧甚深呢，这个所谓甚深很深啊，甚深也有五种意义，五种甚深。第一，自体甚深，般若智慧的自己的本体本来就是很深的啊，因为这个智慧的体性真如实相啊，实相本来就是很深的啊，无量无边不可说，后边经文就会一一解说。所以这个诸佛的智慧的自体啊，自体就是很深，所以叫做甚深，这是第一，自体甚深。第二，自意甚深，意义的意，意义，自意甚深。般若智慧自己本体的意义啊，就是这个根本智、厚德智的这里面所显现的意义啊，就非常的高深，因为它超出九法界，等觉以下的菩萨都不能知，所以叫做自意甚深。只有佛，唯佛一佛，难能究竟诸法实相，所以叫做自意甚深啊。第三，内证甚深，这是佛内自证法，佛自己证道的，佛亲证的这个智慧啊，只有佛才知道，等觉以下都不能知道一丝毫，所以叫做自内证甚深，佛自内证的法啊。这个楞伽经里面对于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就是内自证智啊，自内证的智慧啊，叫做内证甚深，这是第三。第四啊，叫做依止甚深，依靠佛的根本般若智慧啊，这个智慧为一切法界的法性啊，为一切法界所依止，十方法界释出世间一切诸法，十法界内无论是依报正报一切法，通通都是以这个智慧为根本的啊，为所依止的，所依靠的。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一切法都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智慧是众生本有啊，依这个智慧才能修行一切法而成就一切法，所以这个智慧本来就有啊。假如你不懂这个道理，你就没有办法体悟到佛法的真实的意义啊。从前我们中国祖师禅里面有一位禅宗祖师啊，有一个宰相，他对佛法不大相信，他就来为难这个禅宗祖师，他说，你们学佛说心生万法，一切法都内心所生，这个我不相信，哪能够心生一切万法呀？ 那么这个禅师又反问他，他说：“我听说您读过万卷书，是不是啊？因为他做大官，书必定是读的很多。万卷书，在古代读万卷书这是最多的，不得了的。您不是读过万卷书吗？”他说：“是的，我是读过万卷书，没错。”这个禅师就从他的头顶摸到脚啊，从头到脚不过这么不到五六尺高，万卷书藏在哪里？从头顶摸到脚不过六尺，一万卷书藏在什么地方？底兜呀。他万卷书都藏在脑子里面，可是你这个脑子能容纳万卷书？那佛说能生万法，这不是从你脑子读出来吗？不是本有的吗？假如不是本有，您能把这个万卷书把你的脑袋当作书库装进去吗？如果以形象来说装不进去的，这一说宰相开悟了，所以一切唯心造，一点没错。这些万卷书就是本有的，我们心地里面本有这些万卷书，只是靠外缘把它启发出来，靠外缘把它启发出来。没有外缘呢，本有的书没有发出来，这个智慧发不出来。所以靠外缘的启发，把本有的智慧把它启发出来，这就所谓依止审身。我们众生依止这个审身的智慧啊，如果能够启发出来的话，一切法都在里面。所以有人读书啊，很厚一本书，没有多久时间他就读完了，而且他都能够背起来。各位读过《三国演义》吗？《三国演义》，曹操一本兵书，说是很了不起，他以为是他是最先造出来的这部兵书最了不起的，那么这个张松一看。他说：“你这个东西啊，算什么了？我西主啊，13岁的小孩子都能够背的。”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我才有的，别人没有。”张松他的智慧真高，他看过一遍都背起来。你不相信，我念给你听。哗啦哗啦都背出来了。如果不是本有的，怎么看过一遍就背起来呀？有好多大聪明人，看书一遍就过背。所谓过目不忘，据说这个清凉果师华严宗住华严疏钞的清凉果师，他看书啊七行俱下，这一本书古代的书差不多十行嘛，一面十行啊，他一下子七行就看下来，一目是十行，他看七行看下来，少了三行就是了，可是这个七行俱下，我无论怎么想也想不通，因为这个一行一行的道理不一样啊，他怎么能够七行俱下呀？我的想法，很可能是我们看一行啊，他就看了七行了，这样子七行俱下，他比我们快七倍，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否则这个十行七行多少行同时俱下怎么看呢？这道理也没办法贯通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他所谓七行俱下或者是四十行，就是他的速度太快，速度很快啊，现在有速度法，是不是得到这个法子我们不得而知啊，这就是一切都是本有的智慧，如果不是本有怎么能够有这种表现，这是第四依止审身。第五，无上审身，成就佛国了，他的智慧谁能再往比他再高上的，所以不能比了，叫做无上审身。佛的智慧是至高无上，就近的智慧，叫做无上审身。这是诸佛智慧审身无量，这个审身无量这句话就是赞叹佛的实质，全是二字吗？前面不是叫做双叹吗？同时赞叹全智跟实智，诸佛智慧审身无量，这就是赞叹佛的实智。 不是前三种化他的权势，前三种化他权势，藏通别啊，藏通别三教里面有权有实，现在讲的是原教的这个究竟实质，所以不是前三种的化他权势，所以叫做诸佛啊，越自己修行所实证的智慧啊，所以叫做诸佛智慧啊。天台家认为就是一心三智啊，三智一心中德，这个道理出在《大智度论》啊，所以就是一心三智。这意思一心三智，数彻如理之底呀、啊，所以叫做甚深；横穷法界之边，所以叫做无量啊。这就是真正称叹之词了。赞叹的词句就是甚深无量，无量甚深，深很高，横很广，所以叫做比如根深，这个授业的条目就很茂盛啊，源远则流长啊，这就是实质。既然如此啊，全质也是一样啊，只是越实质先赞叹。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是赞叹全知啊。我们只能讲到诸佛智慧甚深无量，讲到此为止啊。其智慧门难解难入，怎么样子难解，怎么样子难入，下次再讲了啊。若真正详解详入，下次必定要来，不要听到觉得很深很难了，就这么一段比较难一点，等到诸法实相过了之后就很容易了啊。但是如果不想懂深的，单懂浅的得不到受用啊，那只想要得到浅的，那好像假贵讲的贵贵婆了，心没假丢哦，那没味道啊。今天只讲到这里，向后。